好，我们继续讲我们这个系列。你还记得我们的系列是什么？使用你的头脑。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比较常被要求要使用我们的心灵，那也是对的。可是使用我们的头脑也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主要是要我们尽心也尽智的爱他。用我们的心，可是也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心思来爱他，在其他方面也是。你知道我们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大概是从年初，然后从春令营开始吧，我们本着圣经讲到神要我们在哪一些事上使用我们的头脑。今天是第十八篇，最后一篇了。当然所有的这种主题都没有一个主题是讲得完的，可是我们都必须要停在某一个地方。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篇，而我是在告诉大家要用你的头脑思想。可是我今天最后一篇开头的时候，我要先告诉大家圣经里面提到一件事，叫你千万不要用头脑去思想的。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我应该让大家猜一猜圣经有什么事叫我们不要用头脑思想。不是这个第一节的。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九节吧，十七、十八节提到我们要防备人，因为会有人想要陷害我们，甚至有可能把我们交到官府去控告我们。尤其那个主耶稣那个时代，不太是法治的时代，你不是被告到法院去，而是被交到官府那里去。好，十九二十节，看主耶稣怎么说，一起来读。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对吧？这是主耶稣叫我们不要用你的头脑想的一件事，对不对？我不知道圣经还有没有别的事是这样，至少有一件事圣经明确的说，你不要思虑怎么样说话。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刚刚的儿童品格教育才告诉小朋友要思想你怎么说话，不要说急躁的话，如刀刺人的话，要说能够造就人的好话，要说能够成为义人的良药的话。可是主在这里叫我们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是有他的场景他的背景的。就是如果我们因着一些事被交到官府的时候，事实上主讲这一件事的时候，好像不只是说我们不要去思想，而且还用很强烈的语气来讲，你要打定主意，下定决心不要去想这一件事。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这一件事，我们想到面对前面可能有一个法律的诉讼，或者在一个有权威的人面前，可能我们要遇见一个人家的质问，甚至陷害，甚至有可能因此要下监牢，有可能要怎么样被处罚等等。要我们不想这个事不太容易，可是就是像这样的事，主叫我们定义不要思想。而那些我们不太去想的事，反而神常常要我们留心去思想。来，我给大家看什么地方主告诉我们这一件事，不但不要思想，而且还要打定主意，下定决心不要思想。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提到跟马太福音第十章类似的话的时候，看他怎么说。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四节、十五节，这两节，十四、十五节。 路加福音21:14-15，来，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我想主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要预先思想，好像你才能够更多的被圣灵带领。有的人，我知道有的人，他们经历了圣灵以后，他们以为最属灵的方式就是不要预备讲章，上了台圣灵要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说的松松散散的，他自己说的很火热，别人听得很啰嗦，或者很迷糊。我想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主在这里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事，我们不要预先思想，而且要定义，不要这样做。我相信主要我们不要去思虑，不要预先思想这些事，有一个原因，主希望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自己里面内里真正的诚实，我们里头是对的，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坦白的面对我们别人各样的质询或者是审问，可能还有不公平的指控等等。我再讲一遍，很可能主的意思叫我们不要把你的焦点放在你遇见这些事很容易想要做的事，就是我要怎么样为自己辩解，怎么样为自己分数，而是把你的注意力、你的专注更多放在你里面的是不是诚实的，你里头是不是无愧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遇见类似的事情，我想主的意思是我们要去思想我有没有犯罪。如果我们有犯罪，你无论怎么样想到什么很漂亮的话辩解都不会是很真实，对不对？你也不一定会站得住。可是一旦你没有犯罪，你是走在正直公义圣洁里面，那么你可以有把握神自己会做你的后盾。遇见这些事让我们留心，我们是不是里头是正直的，是诚实的，是甜美的，是安息的。我想这是重要的。我再讲一遍，这很重要。当你真的遇见类似这种事的时候，遇见一个这样的威胁，你要认真的思想，我里头没有犯罪，我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正直的，是不是诚实的，是不是甜美的，是不是安息的。我自己侍奉主多年来，我有几次遇见有弟兄姊妹的家人，尤其是比较年轻甚至小一点的孩子，青少年或者像这样的年轻人或者小孩，他们的长辈也许是父母，也许是家里别的人，他们有的时候直接打电话来告诉我，比较多是借着别人放出风声说要来找我，为了他们的孩子，一定有一件事情让他们不满意，他们似乎觉得一定是教会搞出什么东西把他们孩子带成这个样子，看看我们是不是神棍。如果他们不是没有预警的来，忽然就来到的话，那么我们面对的情形有一点类似主告诉我们的事，当然不完全一样，可是有一点类似这样。我们很自然的会很认真的要想他来可能会说什么话，我要怎么样应付他等等，我们很自然会这样。可是请记得，就是在这样的事上正是主告诉我们不要去想那些事。那我 从比较年轻的时候遇见这些事，慢慢的我就发现遇见那些的时候，我应该想另外一些事来帮助我面对这个的时候我能够回应得好。就是我会去想，我们一直在教会所教导的所带领的，有没有顾及到一般性的伦理的问题啊？有没有让人可以批评我们，可以非议我们的事情？我想我们不应该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当然我们不应该这样讲。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可能犯错，不是吗？或者有可能疏忽一些东西，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有机会思考一下，反省一下，我们一直在教会包括讲台上我们所教导的，我们所带领的，是不是都有顾及到一般性的伦理。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同工有没有越过一些界限，越过我们服侍人带领人应该有的界限。我的意思是越过的界限就会使我们好像在帮助别人，其实是在辖制别人。这是圣经里面明确的讲的，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我们在做教会领袖的人要留心不要辖制羊群。彼得会这样讲，显然我们做领袖的蛮容易辖制人群的我们觉得我们带着权威而带着使命传讲神的话，可是神没有要我们成为辖制别人的。我们传讲神的话是保罗是说，是把我们所说的道放在个人的良心里面让他们领受。我常常觉得我们服侍，我自己服侍许多年来我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传讲神的道，我们在教会的带领就像弄一个门市一样，我们有许多的货品在上面，我们并不做直销。因为直销的意思就是你要直接的面对他，想办法说服他要买我们的产品嘛，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没有觉得门市比较好或者是传销比较好，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拿这两个的特点做一个比喻。我们在教会里面传讲神的道，我觉得比较像有一个门市，就是门市你会发现那个店员怎么做也会给你有不同的感受有的店员他们就是在旁边预备着，如果你有需要他很快就能够帮助你，他不一定站在你旁边，但是他在他的位置上蛮留意你的需要的也许我会比较喜欢那样的店员，对吧？有另外一种店员就是会过来问你说，先生你需要什么吗？这个很好，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像我们男人就很容易做一件事，就说我只是看一看而已，而且我因为他这样这么密切的关心我，我就准备要离开了。你能了解吗？我们服侍人有很多情况，我们应该像一个门市一样，放在个人的良心里面。我晓得啦，有一些人喜欢人家比较紧迫盯人的，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如果真的这样做，也许一时叫有一些人高兴，至终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的，你们不知道吗？好，我回来我讲的题目。我遇见当有人想要来咨询我一些我们的带领啊我们教导的事的时候，我会先留意思考反省我自己或者我的同工有没有越过界限辖制人心的言行也特别想一想他们为了他的一个亲人要来跟我谈要咨询我的那个亲人，也许是一个年轻人或者一个孩子，他们所关心的这个亲人，我们有没有做的不合宜的地方如果真的有，你不应该遮盖，你应该赶快改正如果没有，我们经过这些反省以后，你就可以 交在神的手中，主耶稣应许说，到了时候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你不需要很紧张的，因为你站在对的立场上，那个比较重要。我相信这是主的意思。今天这个世界并不这样教导人，他们教导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危机就叫做成功，无论用什么方式。可是神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有一些危机我们不应该通过它的，我们应该改正它的。所以我相信主在这里告诉我们，遇见有一些事你不要思虑，甚至定义打定主意，不要预先的思想那些事，是有原因的。我相信当我们站在正直、公义、诚实、公正、有爱心、合宜的地步上，圣灵自然会帮助我们赐下智慧的言语来回应对方。我遇见过好几次像这样的事，人家要来找我，其中有的后来他们没有真的来找我，可是有的是真的来找我，可是没有一次他们离开的时候仍然带着怒气或者这样的不满的。主总是会赐给我们智慧，而且那个智慧多半叫做温柔的智慧，对不对？其实不只是遇见这些事，我发现当我们在做辅导諮商、教牧协谈的时候，也常常会用到这个原则。有人预先跟我约好要跟我谈话，也许我有一点知道他要跟我谈什么，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资料我应该先有一些预备，我会预备，可是我并不先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回应他。我不知道他要会跟我讲什么。如果我预先思想好了，我就很容易落入一种情况，就是人家无论讲什么我都掏出阿司匹林来，我已经有一套东西要给人家。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们有一套东西要给人家，可能那是很好的学理，可那不一定真正的满足人的需要。我想主耶稣的这个话也可以用在，比方在你的职场上，你担负一些责任，有一天你遇见有一个你经手过的案子，或者你正在经手的案子，上面要来查，他们出了一些状况，有可能因着别人出了差错，可是你也有跟你有关系的牵连在里面，你会不会有责任呢？像这些事，我觉得也可以应用这些话。你不要只把焦点放在我怎么样应付可能要来的上司的查询，或者稽核的单位说不定是需要诉诸法律，或者是有调查局的人来查。我们应该把焦点赶快放在就这件事而言，我们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有亏欠职守或者有亏欠良心的地方，这是比较重要的事。圣经有一句话可能为这个说的，在约翰一书第三章21节，约翰一书第三章21节，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想到这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我们应该常常留意我们可不可以向神坦然无惧，而不是常常留意我们会不会通过我们遇见的人家的稽核啦、考察啦这些东西，好吗？我再一次说，我们的天性不是这样，我们天性比较注重我现在能不能过这个关。可是神要我们注意的是有一天要过得更重要的关，那才是最重要的审判，那是最后的结局。所以留意让我们所做的能够使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的心不责备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 好，这最后一篇我还是要讲一些我们要在哪些事情上面使用我们的头脑。嗯，我今天要抄别人的讲章给大家讲。我在读书的时代，大学时代，我谈气的辅导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巴托森牧师，你们很多人听我讲过他。有一次我发现他在 Good TV 在好消息频道讲了一篇信息，他用创世纪的头几章，神问人的五个题目来讲了一篇很有意思的信息。我没有征得他同意，我下一次碰到他我会告诉他我抄他的讲章。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我在大学时代一直到现在，我有许多东西从他学习，是很好的，许多的生命性格各方面的榜样。我想今天我再一次从他学一点东西吧。他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神对人说的提到的五个问题，要我们用头脑来思考一些生命的事。我们讲这个系列常常告诉大家，神的道还有我们生命许多的事都需要用头脑来思考，而很基本的一个思考的方式我们常常叫做归纳式。归纳式就是你第一你要观察事实，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观察清楚。这里面包括了我们常常讲包括四件事，你还记得吗？叫人事实地，用英文来讲四个 W， Who What When and Where， 就是这里面 包含了提到哪些人，还有发生了什么事，发生在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点，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要先充分的观察这些事实，然后我们再提出解释，这是归纳式的基本的原则。我们提出的解释可以包括了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这样的 why and how 等等这些问题。而我发现巴托森牧师的这五个问题就包含了好几个这些问题，不是 where， 要不然就是 who， 要不然就是 what， 或者是 why 为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提到归纳式，我们说其实它可以简化为一句话来形容它，就是要知道怎么问问题。那现在神问的这些问题让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人类始祖堕落以后，神来寻找他们，神问他们什么，记不记得？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那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的话，记这个吗？亚当你在哪里，回啊，Are you？ 你在哪里？用头脑想一想，你在哪里？干嘛问我这个？我现在坐在这里，在士林西安岛。可是你知道，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生命正站在哪一个地步上？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还是每一天就是这样过日子？太阳出来了，起床做你该做的事。太阳下山了，回到家，一天过一天，日子有时候过得很快。你从来不想一想。你到底在哪里吗？你现在是站在怎么样的光景里面？你的生命正在怎么样的情况中？你有没有正在生活在最终？你有没有正在生活在一个对神有亏欠的一个光景里面？那就是罪的含义。你没有切中神造你的目标，救赎你的目标，那就是罪的意思。亏缺神的荣耀，你有没有这样？或者你可能不觉得那是罪，你正陷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中，所以你可能跟他无暇管其他的事，从来不思想永恒的事，也不太照顾到你的家人，每一天这样忙碌，好像觉得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情似的。有时候你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对不对？有人讲得很有意思，他说 忙碌是出于魔鬼的，不，更正确的说，忙碌本身就是魔鬼，是这样说的。你不要误会这个意思，不要觉得应该悠哉悠哉度日才对啊、哦。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你如果忙碌的时候，你要小心，在那里很容易陷到魔鬼的诡计，很容易走在魔鬼的 trail 的轨道那个路线上面，嗯，你要小心。嗯，如果你很忙碌，很可能这是你思想神问的这个问题的时机。Where are you？ 你现在在哪里？也许这个包括你内心有平静安稳吗？像我们刚提的经文，你能够对神坦然无惧吗？你有没有多注意这些？还是就是那些许许多的事拥挤着你，那个定义着你整个的人生？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所以他们可以工作了三四年以后退休，一退休不知道要做什么好。那意思就是说，你过去三十年来，你用你忙碌的那些事定义了你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值得用这些东西来定义吗？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事。我们有没有这么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带着安静信靠的心，走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你有一个笃定的安息稳固的灵，深知有一天交账的时候，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也就任何时候死亡临到我们，我们都不会恐惧着说，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我们不会这样。想一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这是神要我们用思想的地方。他发问就是要我们去想，不是吗？他说：“亚当，你在哪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这个话也是都对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人类堕落以后，他们就躲起来。神说：“为什么你躲起来？”他说：“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赤身肉体，所以躲起来。”神说：“谁告诉你们是赤身肉体的呢？”神问他们的这个问题是：“谁告诉你的？从谁听的？”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Who told you？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别需要不时的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哎，我们是一个资讯非常的快速、丰富、通达的时代，而且我们拥有许许多多的工具，使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资讯。以前的时代有一些资讯，要经过多少日子才有可能到我们的手中，而且是零零碎碎的。现在不一样，现在随时可以有，要的话可以有非常丰富的资讯，我们可以跟外界有那么多的连结。可是我们特别需要想一想，我们接收的资讯从谁来的？ Who told you？ 这是神问亚当夏娃的问题，是谁告诉你的？亚当跟夏娃原来行在神的园中，我想多么光明、坦然、喜乐，他们怎么会后来落入这种光景？像后来传承到我们身上一样，跟神有这些隔阂，到一个地步，我们常常需要遮掩自己了。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们错听了蛇说的话，对不对？对吗？这就是神问他们的，到底是谁告诉你的啦？Who told you？ 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有许多的资讯，而且那个有可能塑造了我们生活的许多的样式，会影响我们去买什么东西啦，看中什么东西啦，去做什么事啦，或者不做什么事啦，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等等，所有这些资讯，我们都应该不时的问一个问题。你得到资讯的时候都应该问这个问题的，就是 Who told you? 这些是谁说的？这个资讯是谁说的？现在这个时代特别应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的资讯是从不是面对面我们认识的人得着的，对吗？从电视，从网络，从许多这一类的东西里面得着的，而传出那个资讯的我们不认识，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在意他是谁。你有没有想过，比方一个媒体有一个新闻，也有新闻报道，那是谁写的？或者有一个跟健康有关系的资讯，那是谁写的？跟食物有关系的东西谁写的？我跟你说，写那些话的人有一些啊，好，跟在你家里面那个你每一次听他讲话你就很受不了他的价值观、他的态度、他的人生观的那个，现在成叫他们叫屁孩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媒体上有一些记者他们在他们家里面让父母也是这样看的，你不知道吗？而因为你不认识他，你也不管那是谁写的，他写的东西你就全盘接受，然后就跟着他一起生气，为着一个政党生气，为了一个政策生气，为了食安问题生气。可是如果是那个人是你的家人，他说的话你根本不屑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应该留意想一想 Who told you? 你是从谁听的？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事？我顺便插出去讲一件事，我常常在校对弟兄姊妹写的见证，写到爱讯上的见证，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喜欢用笔名。我们以前讲过一次了，如果你很不得已，有我知道有的人有特别的原因用笔名，我能够同情能够了解，可是尽量不要好不好？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像我们有弟兄姊妹同意我这样的看法，我们看那个内容，我很想知道他是谁，你不会吗？因为是谁写那些话会影响我们对那些话的认识，对不对？而且借着这个我才有机会更认识你嘛。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彼此互为肢体。我不是说以后你用笔名都是错误的，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好不好？所以留心隐藏在网络跟荧幕背后的人到底是不是足之信任的人，是我们要用头脑想一想的。这是神问我们的问题，是谁告诉你的？你知道里面还有一些人，你读他的话就觉得好像很自然，觉得很有道理，就接受了。那个人有可能，如果你认识他是在你自己的职场上的一个同事的话，你平常对他的观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觉得他是一个卑鄙、自私、无法忍受的一个同事。可当那个东西是他写的时候，因为在网络上写的，你不知道那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你就全盘接受。你不知道吗？你常常全盘接受的东西里面包含了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人写出来的，对吧？你平常旁边有不少这样的人，你同意吧？难道那些写在网络上、写在媒体上那些人都是聚集全世界最柔和、最谦卑、最有见识、最美好、最完美的人在那写那些东西吗？当然不是。而当然我们不一定有机会认识那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很可能我们听到的资讯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去思考那些资讯会带给你什么。至少质疑一下，不要立刻都接受。这个包括了在网络上人家传一个东西，你马上就有时候连仔细看都还没有仔细看，看一个大概的样子觉得还不错，马上就 转传给别人，有的时候呢根本是谣言或者是错误的捏造的都有可能，我们都要小心。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满的判断，可是我告诉你，我们至少可以积极的做一件事，就是有一些资讯是可靠的，你应该要花更多功夫在上面。比方圣经，这是神的话吗？你对圣经的执着比维基百科小吗？比在网络上你获取的资讯更没有权威吗？可能我们应该用头脑想一想这一件事。你怎么样一看到一个比方食物安全的消息马上就去实行？你读神的话有没有这样啊？那才是我们应该要这样的，不是吗？那个我们明确的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神的话。嗯，还有一些他们已经盖棺论定，被大家认为是可以信任的一个属灵人，他们有他们的传记或他们写的书，他们的一些言论，那些不是我们应该优先去阅读去默想去接受的吗？那才是重要的，对不对？嗯。事实上还有一个地方你应该留心听那个声音的，就是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当你学习这样留心到底是谁告诉你的，你会留心这个的话，那么你的内心也会有机会对你说出更美好的话语来。也许你应该像我们教导弟兄姊妹，像一位教宗所说的话，他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时间，他对自己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花一些时间，十五分钟半个小时，不急着做什么事，不是在做计划，也不是在读圣经或在默想其他的事情，就只是学习安静。不要像今天有时候被教导一安静下来就是在聆听里面有什么声音出来就要去说预言了，里面有先够安静，那些东西都会充满了掺杂，你不知道吗？你不认识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心机器诡诈，没有人能够识透吗？所以先花一点时间这样吧，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第三个问题，当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他兄弟以后，神说你做了什么事呢？这是创世纪四章第十节。What have you done? What have you done?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创世纪这些故事，可是这些话不只是对该隐讲的。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而且想要遮掩这一件事，神对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有没有常常用头脑想一想我的言行？这好像我们会觉得很自然，我们就会想：真的吗？不见得。你有没有常常留意想你说你怎么说话？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正在做的是什么事？可能那个包括了一些好像大家都做的事。那个有可能特别我们应该去想一想。我今天已经告诉你有一些事是我们很自然就会去想的，神反而要我们定义不要去想它。另外一些我们神要我们去思想的，常常是我们不会主动想的，你知道吧？比方想一想当你骂小孩的时候，想一想这件事，就是你骂小孩的话会不会以前你爸爸就这样骂你的，你开始会想这个事情啊，你的孩子就有福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就世代遗传。他们有时候骂小孩的话根本没经过大脑，他不晓得在骂什么，有时候还是粗话，对他来讲并没有粗话的含义，因为爸爸就是这样骂人，他们自然就跟着这样骂。想一想，他们这样骂小孩值得效法吗？有的很可能值得效法，有的有可能你只要想一想你就会同意不值得效法，那你就不要效法，你要勉强自己不要这样骂小孩，可能要研究一下怎么骂小孩，那是一门艺术，你不知道啊。很多人骂小孩从来不经过大脑去思想的，因为过去人家怎么骂他就跟着这样骂。就像我们小时候都会这样被骂，那一定不是我妈妈自己发明的，都是他们的前人这样骂他们 Q 港。听懂什么叫 Q 港吗？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 Q 港的意思。Q 港是什么？剪脚啊？吹毛求疵吗？也不是，就是你会做出不太上道的事就是了啦。研究一下吧，看人家怎么骂，是不是值得传承下去？哦，还有，想想我们每天在做的事，让神问我们这个问题 ：What have you done？ 你做了什么事？每一天你下班以后想想你今天一天都做了什么事。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每一次都要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得很属灵啊，这些让每一个人都来做传道人好了，可是那不是神的意思，我们还是有世界上的职务要做。可是至少可以想一想，我认识一位弟兄，到了中年的时候在职场上已经做了二十几年的工作，有一天他想一想，有一段时间他想这些事情，也有可能是读了一本属灵的书刊，叫做人生下半场，类似那种书刊吧。他们就想一想，觉得我在职场上二十多年，我的人生下半场还想要继续这样吗？后来他决定，虽然那样会损失不少退休金，他决定要提前退休，也许加入一个福音机构，虽然薪水少很多，他觉得可以参与更多的服事。我并不推荐人家都加入福音机构，因为我告诉你，有的人以为他在职场上遇见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去了基督教的福音机构就不会有那些事，谁告诉你的？等到你有那些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更痛苦，因为那是基督教的福音机构。而且如果弟兄姊妹全部去基督教福音机构，我们认识的人都是基督徒，怎么传福音啊？所以我刚刚只是举一个例子，我没有宣传说加入那个比较好。事实上我认识另外一个姊妹，她在职场上，她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差不多40年，可是他一直成为接触到他的人的祝福，他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可是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给他们传福音，有需要的时候帮忙做很多的事。所以我没有说你要做什么事才叫是对的，可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停下来想一下吧。 What have you done？就是神问该隐的话，可能我们也可以承受这些话。你做了什么事呢？48年前，在美国宾州 Pennsylvania 一个乡下的地方，有一个乡下教会的牧师。有一天晚上，他仍然像平常一样，晚上没有聚会，没事的时候坐在电视机前面。他忽然有一个想法进到他里面，他说：“我每一天花一两个小时看着这个黑盒子， 里面有一些小人儿跑来跑去的，是在干什么啊？当然我们看电视不会这样想，里面的一些节目我们会喜欢或者是得到帮助，可是那一天他就是有这种思想。我每一天晚上都花一两个小时看着一个黑盒子，里面一些人我不认识的人，而且不是真的在那里，这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在那跑来跑去说一些话，我在干什么啊？后来那天晚上神感动他，把晚上把电视关掉，用那个时间多一点祷告。刚开始并不太容易，他是吴旭杰派的牧师，他有被圣灵充满过，他知道神的同在，祷告对他并不为难。可是你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也许也不太容易，而且他还跟神讲了一个条件，说我在报纸上刊登要把我的电视卖掉啊，哈，如果什么时间以前就卖得掉，就表示你同意我这样做。后来神很奇妙的很快让他电视卖掉了。他这样子祷告了五六天以后，很偶然的他看到一个杂志上的一个消息，神借着那个引他去了纽约大城市，把一个很乡下的牧师引到大城市去针对纽约的哈林区最乱的一个地方，针对少年帮派传福音。也许有的人知道我在讲 David Wilkerson 的故事，后来神借着他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他后来写了一本像传记一样的书，叫做《十字架与弹簧刀》，因为他面对的都是用弹簧刀的人，他自己用的是十字架。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我们中文的译本叫做《虎穴亡魂》，应该现在还买得到。他一直到2011年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之前，一直是美国最受人尊敬的牧师之一。就是那个晚上，一个新的念头就这样扭转他的一生。你不一定有或者需要这么戏剧性的变化，可是你还是可以想一想 What have you done? 神问的，你做了什么事呢？你都在做些什么事？想一想你的人生。第四个问题，在次序上应该放在前面的问题的前面，因为那个是该隐还没有犯下这个杀弟弟的罪行之前，他因着他献祭给神，他的弟弟亚伯也献祭给神，神却表示他悦纳了亚伯献的祭，没有悦纳他献的祭。他献的是他是一个农夫，种田五谷收成献给神，他弟弟是牧羊的，他把牲畜杀了用血献给神，神悦纳亚伯的祭物。这个应该不是哪一种祭物才对，在献的祭里面也有要流血的燔祭、赎罪祭牲，也有像用五谷献的像素祭一样。我没有完全知道为什么神没有悦纳该隐献的祭，虽然有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有一些也蛮有道理的，我有时候也这样教导，其实我没有从圣经能够有把握的读出标准答案来，也许只是神试验人吧。可是该隐发生这些事以后，他就生气，神问了他一个问题，这是第四个问题，你为什么发怒呢？这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的话。读过这段圣经吗？以前你注意过这句话吗？这神问的问题，你为什么发怒呢？神问的问题一定不是只要你答对的给你100分，是要你去想一想的。你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我为什么发怒呢？ 这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想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中间有谁没有发怒过？应该没有。虽然我没有跟你完全生活在一起，可是我猜想应该没有。所以我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这个问题的。你想跟不想会带给你的人生很巨大的差异，你不知道吗？生命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生命哲学里面非常要紧的问题啊。你还记得哪些问题？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从谁听的？是谁告诉你的？第三个问题是你在做什么？第四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发怒？神发了问，就是要我们用头脑想一想。一个人会思考他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发脾气，才可能在这一方面做出改变来。没有任何别人能够给你做出改变。事实上，我所认识的，我所遇见的，任何一个会发脾气的人，有别人在旁边提醒他、纠正他，都只是使他更发脾气而已。你只有你自己想这个问题：我到底在干什么发脾气？你真的去想，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荒谬，那个原因非常的荒谬，不是吗？什么时候我们拥有那种发怒是非常义正言辞，任何时候想到都觉得说应该发怒的，很少啦。就我所知道的，你同意吧？我们发怒的原因多半都是很对不起我这样讲，可是我很想这样讲，就是很愚蠢呢，真的是非常的愚蠢。如果你想，你就会同意这个。可惜该隐没有去想，神虽然问他，他没有去想。所以有一天机会来了，事实上那是一个试探来到，一个陷阱来到，他就杀了他的兄弟。他管不住自己的脾气。我想这个问题包括了不只是发怒而已，我们都应该思想谁牵动我的感情，谁牵动我的情绪。我们所有的 emotion， 无论是正面的 emotion， 正面的情感，或者是负面的，嫉妒是一种负面的情感，对不对？爱、喜欢，爱应该是正面的情感，喜欢呢不一定。其实嫉妒也不是都是负面的情感，有时候嫉妒是好的。无论怎么样，你所有的情感的表现，想一想吧。你可以想一想主问的问题，说你为什么发怒呢？这个发怒把它当作一个空格，你可以填进所有情绪的表现。你为何忧虑呢？你为何惧怕呢？你为何嫉妒呢？你为何不舒服呢？你会觉得很烦呢？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你为何这样呢？这个思想吧。想想是旁边的人或者事情或者环境带给你这些吗？可是你这样是值得的吗？有一些是很值得的，带给你美好的情绪。那你经过思想，难道你不会因此去经营你的人生，使它常常有这种因素出现，好像你能够常常喜乐吗？啊，应该要这样，对不对？是真的啦，这是很重要的学习。常常喜乐不是因为神的命令你要去学习就常常喜乐，用头脑想一想，可以经营你的人生，使得会帮助你常常喜乐的因素不时的在你旁边冒出来，那是可能的。那些负面的当然也要留意。第五个问题， 在创世纪四章第九节，也跟该隐有关，在他杀了他兄弟以后神问的问题，就是在前面的两个问题中间神问的，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呢？ Where is your brother? 你的兄弟在哪里呢？我的辅导巴托神牧师是一个宣教士，他讲到他一定会提到这一方面，他不会只是前面讲都是生命的建造，他一定要讲到这一方面，就是你关不关心你旁边的人，关不关心他们得救，关心不关心他们的灵魂的事，他也是这样应用的。我想这个问题 Where is your brother? 你的兄弟在哪里呢？可以，这里的兄弟可以包含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长辈、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也有可能包括每一天送东西到你门口的人，你认识的人。你不要只是每一天看见他们，不时的碰到他们，跟他们说话有一点互动而已，你要不要不时的把像这样的人放在你的心上？你不需要一次就列一个表要把49个人放在心上，你不需要这样，先从一两个人开始吧，想一想嘛，神想把谁放在你的心上。就像那个时候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信了主，我班上有30个同学，应该说39位了，9位是乔生，39位同学，我信了主又很自然把他们放在我的心上，想要传福音给他们。幸亏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人这样教导我，我也没有犯一个错误，就是整天给他们福音轰炸，我并没有。可能也因为我不是因为受了这个教导，而是因为我比较胆小，而且我面对我那些同学有时候有一点自卑感，尤其我班上有一半以上都是台北的学校毕业的，北一女跟建中，我们中南部学校毕业的学生碰到他们都有一点自卑感，所以要跟他们传福音需要更多的鼓起勇气来。也因为这样，我没有地毯式的轰炸式的给他们传福音，有的时候忽然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所以事实上我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才把那39个 同学我大概都全部都谈过福音，里面有一些跟我决志信主，不时的把其中一位或者几位放在心里面，想一想我可以为他做什么事，我讲的不只是福音而已，我可以为他做什么事，他可能会有怎么样的需要，还有神会怎么看他。我有没有机会带给他一些祝福？我可不可能帮助他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再一次说，神问我们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神不知道答案，或者要我们给出一个答对了的答案，而是要我们思考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系列，看看你的头脑都在想什么。 What's on your mind? 你脑袋瓜常常在想什么？3年多前2013年的春天，那个写直奔标杆跟标杆人生的那个有名的牧师 Rick Warren 是不是华里克牧师啊？还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在美国加州，那在那个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儿子是有忧郁症，有精神上的软弱，从10几岁开始那个精神上的疾病缠绕他差不多10年。有一个晚上他跟家人在一起看起来都很好的样子，他回家以后用一把枪自杀，那时候他才27岁大概是。这个当然带给他的父母 也带给教会很大的伤痛，所以华里克牧师就暂时离开讲台，跟教会请假有几个月。过了一阵子，他放出这个讯息来，告诉教会说他将在八月什么时候要回到他的职位上，回到讲台，而且神要他讲一系列的一个题目，很可能跟他的儿子有一点关系吧。那一系列题目就是我刚刚提过的词，叫 What's on your mind， 是什么放在你的脑袋瓜里面，就是你想些什么，你都在想些什么。我想那是重要的。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讲的，神说我们应该尽心尽力也尽智，智慧的智的爱神。所以我们在追求认识神上，不但要用心灵，也要用头脑。你知道我们敬拜神也是，虽然主耶稣说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能我们强调心灵忘了还有诚实这一件事。那个诚实其实原来就是真理的意思，那个真理就是神的道嘛，神的道是需要用悟性的。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我们歌颂神也要用灵，也要用悟性，对吗？我们要用头脑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我们讲过这个，对不对？我们有始有终的讲，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最初的第一篇、第二篇，我们讲得到。这出自圣经什么地方？你还记得吗？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记得好吗？这是我们今年的经文，对吧？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那些有德性、值得称赞的事。我们也跟大家讲到，我们应该用头脑来熟读圣经，来思想生活伦理上的事，就是那些你常常会去问牧师的事啊，那些神要你自己先用头脑想一想嘛，不要每一次都只要从牧师得到标准答案。用头脑来想一想苦难，苦难是需要思想的，不要只是经过忍耐或者是抱怨而已，要去思想。用头脑想一想关于神迹奇事，神迹奇事需要用头脑想的吧。我们讲这些的时候都引用过圣经，你可以去复习一下啊。也就是思想神在人身上的作为。所以你不是只是去追逐想要更多的经历神迹而已，追逐一个这样的聚会或这样的讲员，就是你亲近主所谓的内在的追求要用头脑思想的，而不是只是去感觉到神的同在而已。用头脑学习爱心，对人的爱，爱要在知识见识上有长进，还有学习待人处事，还记得吗？我们有一次讲到这个，对圣经的真理，对神，对人，所有这些对这些的认识都应该用我们的头脑。另外遇见吸引人的道理，或者没有那么多人在说的奇特的道理，你要特别留意，不要立刻的跟从，那想一想。你有没有发现网络上最常传的一种东西叫做刚刚发现都没有人知道的事，有没有？有的人就觉得好像那就值得传的，那种里面以我的过去的经验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假的。甚至你听神的道，不要只在意那个传道人是不是让你 feel good 感觉良好，或者他讲的那些话让你觉得感觉良好，不要只是这样， 流行思想他们有没有引向信心、爱心、圣洁等等对神的敬畏。我们喜安堂， 我以前在这个教会聚会，从我的牧师开始，我觉得我们讲的这个系列的道是比较少听见他们讲的。可是我引用权威，引用我牧师的牧师的一句话，叫乌劳牧师，人家把他的一些语录编了一本书叫《每日灵粮》，你们知道吧？书房应该有这本书，每一天都一句，一年366句哈。其中有一天是7月8号吧，《每日灵粮》里面乌劳牧师在7月8号里面他这样讲，他说要使用你的头脑和常识，他们是不会耗尽的。使用你的头脑和常识，他们是不会耗尽的。所以流行使用我们的头脑吧，哦，这个系列讲完了还要继续用，哦，最后我们用一句保罗的话来做结束，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这关于使用头脑这段话很重要，可是我们一直都还没有用过，来我们来读。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后面的话其实很要紧，是我们讲过的，你就比较不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啊、欺骗的啊、法术啊，什么都信，就不会这样。好，来，我来唱一首诗歌，宋代诗选216首。